一个物件，讲述各种物件的丧失、灭毁、消亡，不谈自己，谈别的东西，他会把它们包括进去吗？贾斯珀·约翰斯，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贝尔法斯特人购买数以百计反映该城市遭受痛苦的明信片，最受欢迎的一张显示一名少年正向一辆英军装甲车扔石头，其他明信片显示烧毁的房屋，在城市街头进入作战位置的军队和在冒烟的瓦砾中玩耍的儿童。每张明信片在当地三家加德纳商店的售价折合约25美分。即使价钱这么高，人们还是一次五六张的成批购买。其中一家商店的经理罗斯·莱哈内说，莱哈内太太说，该商店4天内售出近1000张。他说，由于贝尔法斯特没有什么游客，故购买者主要是当地人，尤其是青年人，他们想把明信片当作纪念品。贝尔法斯特男子尼尔·肖克罗斯购买2整套明信片，他解释说，我觉得他们是时代的有趣纪念品，我想让两个孩子长大时拥有他们。这些明信片对大家有好处，该连锁店的一位主管艾伦·加德纳说，在贝尔法斯特，面对这里的局势，很多人试图闭上眼睛，假装它不存在。也许明信片这类东西可震撼他们，使他们重新睁开眼睛。我们在冲突中损失很多钱，我们的商店被炸毁、烧毁，加德纳先生说，如果我们可从冲突中赚回点钱，那再好不过了。摘自《纽约时报》1974年10月29日。反映贝尔法斯特冲突的明信片在当地畅销。摄影是一个工具，用来处理大家都知道但视而不见的事物。我的照片是要表现你看不见的事物。埃米特·戈温。相机是顺畅地邂逅那另一个现实的手段。杰里·于尔斯曼。波兰奥斯威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关闭近30年后，该地点潜存的恐怖似乎已被纪念品摊档、百事可乐广告和旅游景点的气氛所冲淡。虽然秋雨冷冽，但每天仍有数以千计的波兰人和一些外国人来参观奥斯威辛。大多数人衣着入时，且显然年纪还没有大的足以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列队穿过前监狱营房、毒气室和焚化炉，饶有兴趣地观看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陈列品，例如装满被党卫军用来制造衣服的人类头发的陈列柜。在纪念品摊档，参观者可以购买各款写有波兰文和德文的纪念奥斯威辛的翻领别针，或显示毒气室和焚化炉的美术明信片，以致纪念奥斯威辛的圆珠笔。这些圆珠笔如果拿到灯光下，会显现同样一些画面。摘自《纽约时报》1974年11月3日，在奥斯威辛不协调的旅游气氛。媒体以自己取代旧世界，即使我们希望恢复那个旧世界，也只有通过认真研究媒体吞噬旧世界的方式才能恢复。马歇尔·麦克卢汉。很多游客来自乡下，有些不熟悉城市作风的便把报纸摊开在皇宫护城河另一边的沥青路上，拆开包里自家煮好的食物和筷子，坐在那里边吃边聊天。来往人群则会避开他们。在皇宫花园的庄严背景的驱使下，日本人对快照的着迷上升至无以复加的狂热地步。从快门持续的咔嚓响判断，不仅在场的每个人，而且每一叶青草都一定被全面记录在胶卷上了。摘自《纽约时报》1977年5月3日。日本利用3天黄金周假期享受7天休假。我总是在头脑里拍摄一切事物，以此作为练习。麦纳怀特。 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所有事物都得到保存，所有存在过的事物的照片都活着，透过无限空间的各个区域展现出来。埃内斯特·勒南，这些人在照片中复活，生动如60年前他们的形象被留在那些古老的干板上的时候。我走在他们的穷街陋巷里，站在他们的房间、工作棚和车间里，望进和望出他们的窗子，而他们也似乎意识到我。安塞尔·亚当斯，摘自雅可布·里斯《摄影师和公民》序，1974。因此，有现代相机，我们也就有了最可靠的帮手，帮我们打开一个客观的视域。大家都必须先看到那视觉上真实的、不言自明的、客观的东西，然后才会有任何可能的主观立场。这将废除那种绘画上和想象力上的联系模式。该联系模式数百年来一直未被取代，且被一个个伟大的画家铭刻在我们的视域上。我们通过100年的摄影和20年的电影，在这方面得到大大的充实。我们可以说，我们以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然而，迄今为止的总成果，仅大致略多于一部视觉百科全书的成就。这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有系统的生产，因为我们必须创造对生活而言非常重要的新关系。拉斯洛·莫霍伊纳吉，1925。任何人若知道下层人的家庭亲情的价值，以及若见过贴在一名劳工的壁炉上的一幅幅小肖像，也许就会与我有同感。也即，尽管各种社会潮流和工业潮流每天都在削弱较健康的家庭亲情，但是六便士的照片却在逆流而上。他们对穷人的益处要比世界上所有的慈善家更大。麦克米伦杂志，伦敦，1871年9月。按他的意见，谁会购买一部自动显影电影机呢？兰德博士说，他预期家庭主妇是理想顾客。他只要把摄影机校准，按一下快门开关，几分钟之内就能重现他的孩子的逗人喜爱的时刻。说不定是生日派对。此外，还有数量很多的人喜欢图像多于喜欢器械。高尔夫球迷和网球迷们可以在即时重放中评价他们的挥棒方式。工业、学校和其他领域如果有即时重放，配合简易的器械，那会大有帮助。宝丽来自动显影机的疆域如同你的想象力一样宽广。这款摄影机和未来的宝丽来摄影机的用途是无穷尽的。摘自《纽约时报》1977年5月8日，预观宝丽来新型自动显影电影。大多数复制生活的现代发明实际上是在否定生活，就连相机也不例外。我们把恶一口吞下，却把善哽住了。华莱士·史蒂文斯，战争把我这个士兵扔进一种机械气氛的中心，在这里我发现碎片之美。我在一部机器的细节中，在普通的被拍摄对象中，感到一种新的现实。我试图寻找我们现代生活中这些碎片的造型价值。我在银幕上重新发现它们，就在那些给我留下印象并对我产生影响的被拍摄对象的特写中。费尔南·莱热，1923年。5720摄影专业，空中摄影、空航摄影、天体摄影、抓拍拍摄影、天然色摄影、连续摄影、电影摄影、显微电影摄影、膀胱内摄影、太阳摄影、红外摄影、宏观摄影、显微摄影、小型摄影、声波摄影、摄影测量、显微镜摄影、太阳单色光摄影、摄影地形测量、照相凸版制版、照相制版、高温摄影、射线摄影、无线电传真照片、 雕塑制图摄影、 X 射线摄影、太阳单色光照相仪、无线电传真摄影、频闪摄影、远距摄影、天空摄影、 X 光摄影，摘自罗热国际分类词典第三版。文字的重量，照片的震撼。巴黎竞赛画报广告。1857年6月4日，今天在德鲁奥酒店看到首次出售的照片。本世纪一切都在变黑，而摄影看来好像是事物的黑衣。1861年11月15日，有时候我想，有朝一日所有现代国家都将崇拜某种美国式的神，这个神应该是像一个人类那样活着，很多有关他的事情会被大众报刊谈论，这个神的影像会被张贴在教堂里，不是像各位画家可能对他做出幻想的那种想象性的画像，不是浮动在会有耶稣头像的衣服上，而是被摄影永远地固定下来。是的，我遇见一个被拍摄下来的神，戴着眼镜。摘自爱德蒙和朱尔德·龚古尔日记。1921年春天，最近布拉格设置两部外国发明的自动摄影机器，他们可以把同一个人的六次或十次或更多次曝光复制在一张正片上。当我拿着这样一系列照片去见卡夫卡，我轻松地说，人们只要花一两个克朗就可以从各个角度被拍照，这设备是一种叫做认识你自己的机器。你的意思是说误解你自己，卡夫卡淡淡地笑着。我抗辩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相机不会说话。谁告诉你的？卡夫卡把头歪向肩膀。摄影把你的眼光集中在表面的东西上，因此它遮掩了那隐藏的生命，那生命像光和影的运动那样闪烁着穿过事物的轮廓，你哪怕用最敏感的镜头也捕捉不到它，你得靠感觉去把握它。这部自动相机不会增加人的眼睛，而只是提供一种奇怪的简化的苍蝇的眼光。摘自古斯塔夫·亚瑙赫《卡夫卡谈话录》。生命似乎总是注满他身体的表皮，在凝固住某个瞬间之际，在记录一个稍纵即逝的苦笑，一次手的抽动，一束穿过云层的疏忽的阳光之际，活力都会随时从那表皮被挤出来。而除了相机之外，没有一件工具有能力记录如此复杂的短暂反应，表达那瞬间的全部辉煌。没有任何手可以表达它，原因是心灵无法把一个瞬间所包含的不变的真相维持得够长久，长久的足以使缓慢的手指去记录大量相关的细节。印象派画家们想完成这种记录却白费功夫，因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努力要以他们的光线效果去证明瞬间的真相。印象主义一向寻求凝固住此时此刻的奇迹，但是布光的瞬息效果却在他们忙于分析时逃离他们。他们的印象通常只是一系列互相重叠在一起的印象。施蒂格利茨得到更好的引导，他直接走向为他而制造的工具。保罗·罗森菲尔德。相机是我的工具，透过它，我给周遭的事物一个理由。安德烈·凯尔泰斯。一种双重的降低水平，一种把自己也骗了的降低水平的方法。有了达盖尔银版法，大家都可以拍一张肖像，以前只有名人才可以。与此同时，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使我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使得我们只需要一张肖像。克尔凯郭尔，1854。制作万花筒式的影像。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伯特，见于1839年2月18日笔记。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